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透刨开，连人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够辨明。我们感谢主你将这样的道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来明白主你的道，你也加给我们信心，用你的道来征战。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引导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你开我们的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首先更正一个错误，昨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昨天我提到借电的事情，就是神为什么没有让大卫去建这个圣殿？那么在列王记的上历代志上的28章，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历代志上的28章的第3节说：“只是这是大卫说的，说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就神很清楚，没有让大卫建这个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一直在征战，他流了好多人的血。所以我昨天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引用啊，我说是这个建殿与他与拔示巴的这个建营有关系的，但是神这儿没有这样说啊，求神怜悯，也求神赦免我这个罪。所以我们要以经解经，不能用私意去解经。那在这个问题上，弟兄姊妹也注意，如果是注意到我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请大家及时指出来。第8章第1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从这日起，这日什么？就是斯提凡殉道的那一日。也就是说，斯提凡的殉道、斯提凡的被害，是教会开始受大的逼迫的一个标志。其实，在斯提凡之前，教会已经开始被逼迫了。那个使徒两次被抓，只是被抓以后，他们抓不住把柄，最后就是把他们无罪释放。那么，当前面的几次，那么多的信徒，那么多的犹太人信了主耶稣，就是彼得两次讲道就有8000人，还有其他的。所以虽然是他们没有对他们那儿去下手，没有去杀害他们，但是撒旦在暗处那是极为不快的。撒旦看到那么多犹太人这么快以这样的速度下去以后，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撒旦就开始来使坏，开始逼迫，把斯提凡杀了。而斯提凡，我们是看到他申诉的那么长的一篇申诉，那是有理有据啊。但是这些犹太人是捂着耳朵，根本不听，齐心用上前去。这是撒旦的作为，也是这些犹太人这是心里刚硬的一个原因。我们也看到，神也是借着撒旦这样一个逼迫来让这个教会再次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的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4节，当时就主耶稣就当时还在父升天之前，就跟他们去讲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1章8节提到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你们在不要动，就在留在耶路撒冷。到什么时候呢？等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以后，你们就得到能力，你们就要去，不仅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到地极，在全地要传扬他、见证他。这是神的一个计划，这是神的一个差遣。其实我们常常说，那个大使命是 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其实这也是大使命。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也是大使命，这很清楚。但是圣灵降下来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以后，那么教会也确实复兴，但是这些信徒几乎就待在了耶路撒冷，因为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有一个凡物公用，在特殊情况下，为什么他没有动，没有动，那么神就兴起环境。所以撒旦一方面着急要毁坏这个教会，那另一方面神也来使用撒旦这次逼迫让教会扩散出去。所以当这个逼迫来了以后，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门徒不是逃，他在人看来是这个逃避这个逼迫，那在神看来是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把他们再次拆遣出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整个撒玛利亚。除了使徒以外，那么就使徒没有出去。为什么使徒没有出去呢？难道使徒没有受逼不会受逼迫吗？不是的，这可能是当时一个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分散到各地以后，那么各地会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起来，那么地方教会起来以后，因为刚开始一些信仰上面的问题需要这些使徒去处理，所以使徒他们应该留在撒玛利亚去解决各地方的问题，如果是去以后可能他们早起来比较麻烦。这儿提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我们知道是当时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首都，也是就是从犹太地到加利利海那一个狭长的地带都叫撒玛利亚。那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了以后呢，这个亚述人把其中的一部分犹太人，当时是十个支派都在北国，掳到了亚述巴比伦那一块，那么又把那个外族人迁到了撒玛利亚。最后呢，这个外族的这些人和撒玛利亚留下来的这些人通婚，最后就是出现这个混血儿。那么这些人是那个纯粹的，那就是犹大的那些犹太人是看不起的。当时在七十年回归的时候，那么苏罗巴伯不是回去以后带领这些回归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建起了圣殿，就重建了圣殿。那么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同时，其实在当时的那个北国以色列那块也是覆亡了，也回去的一部分那个撒玛利亚人回去以后，有个叫查巴拉的在尼希米记上的二章十节好像是，那么查巴拉呢也带着一些人在撒玛利亚这个基利心山上建了一个撒玛利亚圣殿。所以这些他们在北部的撒玛利亚圣殿敬拜，那他另一部分人呢在南方的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看到主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时候，有一个叫叙加的一个小城，在那个叙加小城那个一口井的旁边遇到了一个妇人，向那个妇人传道，那就是撒玛利亚人。当时妇人说，是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敬拜。主耶稣说这些都不重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我们心灵里面去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撒玛利亚这个圣殿后来是在主前的110年，那个时候兴起了一个叫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呢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那个历史里面是有。马加比王朝当时一个大祭司最后带人就去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基利心山上，把这个撒玛利亚的圣殿给毁掉了。因为在他们认为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敬拜神的地方。这是我提一下这个撒玛利亚。那么这儿就提到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那么对照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一章八节，说要在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呢就差地极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都有门徒，都在那传福音。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为他捶胸痛哭，捶胸大哭。虔诚的人，那就是应该是敬畏神的人，这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二次提到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我们从这儿看到，扫罗这个时候他是满脑子的知识，他很热心，他以为在服侍神，以为在侍奉神，其实他在逼迫神的教会。他也这儿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是主耶稣亲自开他的眼，亲自来拣选他、使用他、护照他、差遣他，让他把这个福音传遍地区，让他把这个福音带给外邦人。从这儿我再次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神，其实我们可能我们是适得其反，是逼迫神的。所以这个保罗现在是凭着血气，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是凭着血气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往往就适得其反。这个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特别是教会里面一些重要的这些同工领袖尤其要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的清晰的一个带领，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走在神的前面。走在神的前面往往是靠着血气，这个时候其实就在已经是 不是在服侍神了。而且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神使用撒旦，撒旦他以为把这个斯提凡杀了，他以为自己得胜了，在他自命得意的时候，沾沾自喜的时候，神恰恰就利用这个撒旦在成就神自己的大事。那么扫罗以为在服侍神，其实在逼迫神，神也使用扫罗这个现在这个恶行。所以有时候人的恶行这些恶人也会被神使用，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所有的 都是他手里边的这个可以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真的要擦亮眼睛，不要看到就有的弟兄姊妹神在使用，神在使用，看是从哪方面在使用它，它是真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别的？如果出于别的，神使用它，它这个时候就跟扫罗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扫罗这样的人自以为在服侍神，反而是逼迫神，但是神也使用。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传道就是传福音。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腓力就是那七个执事之一，他们是管理这个教会里面的具体事务的，这是提到了腓力。腓力呢也出去传福音。那么其实每一个门徒除了这些执事以外，其他门徒都在传，这儿特别提到了腓力，有下面的他的一些神迹特别记载了一下。他也去了撒玛利亚。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这儿提到说听见了又看见，听见什么？听见腓力所宣讲的基督，宣讲的福音。那究竟是什么福音？什么是福音呢？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福音。我们向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作为，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传讲福音。这个听见了又看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那么这儿那腓力行了好多神，下面提到了一并赶鬼。同时其实这个看见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传讲福音是把这个福音带给人，那么让人看见什么？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仅要讲，而且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所以传福音是两个方面的， 我们光传给别人，别人我们前面走，别人后边戳脊梁骨，他做的还不如我呢，让我信。所以我们真的就要有好的见证，不仅让人听见，又让人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听从还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什么？因为基督，在基督里面同心合意，都听从他的话，那就是信了。第七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因为斯提凡他有从生而来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因为他的信心。那么在使徒在马可福音的16章应该是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信的信徒都有这样的能力，只是我们评不出来，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心太小。就主耶稣说，我们哪怕有那个芥菜种子那么大的信心，我们都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就我们的信心小到什么？小的连那个芥菜种那个那么大的没有。所以我真的这个信心是也是神给的，这个信心我们就更深去求。信心与我们的圣洁，与我们对神的敬畏有极大的关系。这提到了被污鬼附着，污鬼就是邪灵嘛，污鬼就是邪灵，就是那些败坏的天使，这些败坏的天使都是撒旦的那些喽啰，他们到处都有。实际上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真的里面是被邪灵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两个灵，不是圣灵那就是撒旦的那个邪灵。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神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圣灵的殿，那么这个殿里面不可能空着，我们的殿里面绝对不可能空着。如果不是圣灵充满，那就是邪灵进来了。如果我们拒绝圣灵，那么邪灵一定会进来。有两个灵，那这两个灵要么就是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要么是那个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是不可能，我们里面是空着没有灵，不可能。所以当我们拒绝圣灵，抵挡神的道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这个邪灵一定会进到我们里面的。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不夸张，很多弟兄姊妹就被邪灵负责在身体里面，自己还不知道，以为是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指出这个，说你里面是不是有邪灵了，就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不舒服不高兴。其实我们真的要查验我们里面是不是被这个邪灵负责，如果有我们要把它赶出去，让圣灵充满我们里面。所以那些鬼大声呼叫，我们有这样区别，我们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的能力是主耶稣的能力。那主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当我们使用神的权柄和能力的时候，那么这污鬼很自然就会出去，就看我们的信心大不大。还有许多瘫痪的全腿都得了医治，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亚和使徒一样也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个城真的是被圣灵已经搅动的，那么多人都信了，大家都欢天喜地。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次福音得以传开，不是这些使徒，不是教会主动的一个策划。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计划，有一些策划，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教会的主动策划，完全是被动的，是完全是神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就当我们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当我们迟迟不动的时候，神他会出手的。 他会借着环境，借着人，甚至借着魔鬼撒旦多么的攻击，来成就他的计划。第九节，所以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彼得也叫西门，说这个人也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在这个撒玛利亚行邪术，妄自重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那从这两节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门这个人啊，在撒玛利亚城市很有名望的，名气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好多的名目一样，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就是很有名望，名声很大，无论大小，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听从他。你看这个人是有多厉害，说这人是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就是把这个西门认为这是他所做的都是出于神，好像神的代表一样，就是对这个西门有些崇拜，就像我们今天对一些名目崇拜一样。但这个人是什么呢？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在撒玛利亚那个城里面是行的邪术，妄自重大，行邪术。那么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无论旧约还是新约，这个属撒旦的这些也可以行出所有的神迹奇事来，也有做异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如果是盲目的追求这些神迹奇事，很有可能会落入撒旦的圈套。妄自重大，妄自重大就是把自己就是自己行邪术是荣耀他自己，就是出于这个邪灵的邪术是荣耀人，而出于圣灵的神迹奇事是荣耀神。说这个人是荣耀他自己，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今天的异端，今天那些行术不正的那些传道人，那些牧者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是带到自己面前。所以当别人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好多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好多那个信徒就维护说，这是个名目，你为什么指责他？我们前几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我们很明显，这就出现一些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本着圣经，不管什么人违背了圣经，违背了真理，我们就要有责任指出来。所以我看到啊，这个我从初期教会这个状况看，今天真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人的心啊没有任何改变，受逼迫没有改变，这个人的心生命也没有改变。所以好多就是表面上是我们追求神，去听神的道，去寻求真理，但是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去寻求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看得那么完美，就像看的主耶稣那样没有瑕疵。一旦别人指出问题以后，就不依不饶，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我们一定要本着圣经，说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因为他是那行这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那当然惊奇了。第十一节，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久用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多少年了，在撒玛利亚一直行这个邪术，所以他的粉丝啊，那是一大堆。这些粉丝可能就是特别尊崇他，推崇他，甚至到了那种迷的地步。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成为某一个名目的粉丝，我们绝对不要那样去做，我们里面一定要敞亮，那个眼睛求圣灵来把我们打开，有明辨的脸，不要崇拜某个人，任何人，任何他是再属灵，他的生命再好，他是不完全的，他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反过来，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来否定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是学的正的话，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清楚这样一个真理。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这是十三节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以前是别人看见他西门很惊奇，西门现在看到腓力原来行的这个神迹和大异能比他还要大，他也惊奇。这儿提到了这些他们就是撒玛利亚城的这些人信的腓力所传的什么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腓力行那么多神迹奇事赶鬼医病的目的是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仅仅一病赶鬼那样，不是让人得这样一个好处，最重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灵魂解决灵魂的问题。从这儿看到，就是这个行邪术的妄自尊大的这样一个西门最后也信了。这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其实那些这人看来比较虔诚的一些佛教徒呀，这些伊斯兰教徒最后也有信的。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眼光看，就是啊，这个人不会信的，我不会向他传福音。我们只管传，信不信我们不知道，如果圣灵拣选他那就信了，如果神拣选他就信了。所以这个福音他不歧视任何人，福音不，他不会歧视任何人，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戴着有色眼镜说啊，这个人是信这个的，那么虔诚，他不会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传，在人看来，在他当时那些人看来，这个西门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能会信呢？但是就信了。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就许许多多的亮光，让我们看到真的神的。这个话真太丰富了。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因为使徒他们一直在这个耶路撒冷，在那儿守着这个大本营。当他们听见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个听见可能就出乎他们的所料，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这些犹太人看不起的，犹太人都拒绝神的道，没想到这个他们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打发彼得和约翰去过他们那里去，做什么呢？下面要做三件事。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这儿做了两件，去了以后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使徒在就是第六章当时选那个执事的时候，使徒们就提到说，使徒的职分是祈祷传道，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传道，这是使徒要做的，也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要做的，要付上祷告，要去传道，又去牧养。所以其他那些事情那交给其他的同工去做，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的手里面。那现在使徒们就是去了祷告，底下是那么叫他们受圣灵，为什么呢？十六节就说了，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圣灵其实五旬节已经赐下来了，这个是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也就是没有浇灌在他们身上，说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就是实际上使徒来了，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受了圣灵，就受了圣灵的洗。这儿有些问题我需要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受了洗以后也必须有这样一个仪式受圣灵的洗呢？不是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四次记载这个圣灵降临，一个是五旬节的时候二章一到四节，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分享的八章的十六到十七节，第三次是十章的四十四到四十六节提到的圣灵降临，第四次呢是十九节的五到七节。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提到圣灵降临的这些例子。为什么这个说圣灵降临四次不是降临四次？五旬节呢是降临，这是实际上是浇灌。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降临。那么其实使徒行传记载这四次它有它自己特殊的意义。这个鱼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关系。正好四次。也让另一方面也让所有人知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的洗，我们一洗一信，一洗就是从一位圣灵受的洗，我们最后成了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也是隐于一位圣灵，这可能是其中一些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另外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并不是受了洗以后就一定就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今天我们相信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那么就是受洗的那一刻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三章提到了重生，他就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就没有得救。所以从水生的呢就是受水的洗，圣灵生的呢就是受圣灵的洗。所以真正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一定是受这个水洗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受了圣灵的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的虽然是受了水的洗，但是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受圣灵的洗。有的可能信了几十年，信了一辈子也没有受了圣灵的洗，没有重生。如果重生，主耶稣就没有那句话，说主不是喊主啊主啊都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其实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重生。没有重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五七八糟事情会出来，也看到今天教会的这样一个光景。那是不是重生这个与主的神的节选有关系？因为有的人他注定就是败者，那败者和麦子这是现在都在教会里面，麦子不可能变成败者，麦子虽然有时候软弱，有时候会出现那样这样那样情况，甚至跌倒，甚至会迷失，但是最后一定会回到里面来。但是这个败子也永远不可能变成麦子，在神的眼里面已经很清楚。所以有些信徒就是不管他在教会里面怎么热心说不得救就是不得救，这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是我们要付上祷告。祷告一个是造就教会，造就对方，另外一方面也是造就我们自己。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你看这个西门，他虽然是行邪术最后信了主，但是他现在动机不从。他看到这个使徒啊，彼得和约翰按到谁的手头上谁就领受圣灵，他便又看见了。 所以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他也想有这样的权柄。动机，神是看人，不看我们就是服侍的多么这个热闹，多么火热，是不仅仅看这些，神是看我们服侍的那个动机如何。同样两个弟兄姊妹在那儿服侍，但是神知道他们服侍的心怎么样，动机是什么样的，是为了自己得荣耀，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是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他这个西蒙动机不同。今天其实有好多的假信徒、假传道人。假传道人是怎么来的？假传道人可能就看到那些传道人，哎，在台上那么讲的，自己也想有那样一个恩赐，所以就啊也花上钱，下面这个就花要花钱嘛，我给你钱，买这样的恩赐，所以花上钱，付上代价去神学院去接受几年的训练装备，最后就出去做传道。就是做了传道，假的就是假的，圣杯护照。那就像这个西蒙一样，动机不从。那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他想用钱买，为什么呢？这个恩赐是神给的，这个你不管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恩赐是神赐下来的，花钱买不来，训练也训练不出来。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关于方言的问题，方言是神赐的，不是训练出来的。啊，灵恩派他们就在训练说方言，这是绝对错误的。方言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恩赐有的弟兄姊妹就这样恩赐，神正是恩待他们，但是有的弟兄姊妹怎么求也神不给，就是不给。不给不要强求，但是也不要去参加什么训练。恩赐是花钱买不来的，这是神白白给的恩典。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恩赐，我们有这样恩赐，他有那样恩赐，我们搭配起来，我们可以做成神的工。我们本来有恩赐，不要去羡慕别的弟兄姊妹，也不要去强求。神给什么恩赐，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21节说，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你看这个很重了吧。彼得直接说，我们现在哪一个传道人如果说你在这个什么 无分无关，那反了天了，你有什么资格定我的罪？但是神主耶稣告诉这些使徒，教会有这样的权柄，你捆绑，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但是不能滥用这个权柄，不能随便给别人定罪。但这个时候彼得说，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因为心不正所以无分无关。这个心很重要。动机真的非常重要。你凡是想为自己求荣耀，即使是你很追求这个属灵的事和很热心的服侍神，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在神面前就是心不正，动机不从，就是心不正。就我们如果走的教会比较多的弟兄姊妹，就可以看到一些教会的情况。有的那些信徒真的服侍很火热，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动机就是有问题的，像这儿就是心不正。那个服侍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个工程就是草木合金，一把火就烧掉了。下面22节，那神还给机会呢，说你当懊悔你这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所以我们心不正没关系，错了，知道错了，懊悔悔改，那么里面的意念可得赦免，那么就是心里面这个不正的意念被赦免。这是神的应许，犯下滔天大罪的人 只要到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23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个西门也信了，也受了洗了，但是现在仍然是被罪恶捆绑。被罪恶捆绑，那就他里面还是那个邪灵。他是因为他的私心，因为动机不从，其实就是抗拒圣灵。当一个人有私心的时候，这个性不正的时候，其实就是抗拒圣灵。正在苦胆之中，那就是因为这个得罪神所带来的这个苦果，在这个灵里面这种苦，陷在这个罪里面。所以我们从西门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自己也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24节，西门就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还不错，说愿你们，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么是西门到底是最后是什么情况，这儿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儿看不出西门最后没有悔改，也许悔改了。他说你们为我祷告，让这些事，就是彼得说的这些，没有一样领到他。25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是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路走一路传。我们今天是不是一路走一路传？说我们身上的那包里面带一些胆藏出去，时机合适我们可以递出去。也许我们递出去，我们不知道，也许是陌生人，我们不知道，将来说不定就是我们发出去这个胆藏，他一看正感动他，圣灵感动他就会信。我们撒种子。这儿提到使徒既证明主道，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正道，传讲、传道。那么就是这里边指的牧羊。这就再说这使徒说的第三件事，前面两件事是祷告，让这些人受圣灵的洗。第三件事传道。那受圣灵洗这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那对于使徒来说，祷告和传道、讲道、牧羊，这是他们必须做的。那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这教会实际上就是两条路。教会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传福音，另一条就是牧养。那么使徒彼得和约翰为什么听到就是撒玛利亚那么多人领受了神道，信了主以后，他们要去呢？他们要去牧养。因为刚才初期教会这些信仰的根基可能就有受这个犹太教的影响，所以他们使徒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这个能力，带着神的恩赐要去牧养。这儿提到了这个执事，这个腓力，腓力也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但是神没有让说是啊，你彼得你们不要来了，就让腓力吧。没有，腓力没有这个恩赐，这个执事腓力没有这个恩赐。那教会里面的恩赐要分得非常清楚，尤其是这些重要的岗位。说教会的牧羊只有使徒，那今天只有传道人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可以传福音，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带到教会。那么带到教会，那么就是第二步要行动，那牧羊要跟上。但是今天就是两条腿走路走得好的教会多不多呢？真的不多。有的教会是热心传福音，传了福音带到教会里面，牧羊跟不上，甚至用错误的教导。而有的教会呢，只注重牧羊，不去传福音。所以有的教会是建了几十年没有置一个堂， 而大部分的教会是这两头哪条腿走的不好，就像瘸子一样，福音不好好传，牧羊又跟不上。就像耶利米书的六章十七节说的，他们是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这个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的牧者不作为的时候，不好好作为的时候，那就牧羊一定跟不上，是轻轻忽忽的疗伤。你说他讲不是讲神的也在讲，你说讲那就是不痛不痒不扎心。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真正的要为神使用的教会，这两条腿一定要都走起来，不要瘸着，一条腿瘸也不行，两条腿瘸更不行，好好的传福音，那么教会的牧者要牧养更上。而且现在有不少这个假师傅混在教会里面，不仅是轻轻忽忽的医上了，那就是用错误的道理，不仅没有医好，而且这个伤口越来越大，最后把人带到坑里面了。所以我们真是看到使徒行传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对我们如何建立教会，我们如何去服侍神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平时要多读这个使徒行传，仔细的读，一节一节去琢磨，看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我们的今天的教会应该怎么建立，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去服侍神，教会的牧者应该如何去牧养。说这个恩赐，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就做什么样的事，其实做什么都是服侍神。如果服侍不在神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不正，我们做什么都没用。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